啊，我们今天呢要交通第十一章那如看看那个时间我也许我们就交通到二十四节，就是我想了，我们今天呢就是讲到这个第十一章我们都知道第九、第十、第十一这三章。属于主，有一些人呢，他们觉得这个是一个插段，跟罗马书的那个主题啊没有直接的关系啊。但是如果我们呢，仔细的读完这三章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即使这三章是跟罗马书是非常有关系的，神是用神借着保罗。把这三章把它写下来，是叫我他是叫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救恩我们都知道啊，这三章啊都是讲到以色列人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他们的问题了就是在哪里呢？就是他们以为靠着行为靠着人的义，靠着律法的义，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呢，神的话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没有别的，乃是因着信。所以呢，所以你就看到因着以色列人他有这样子的一个顽梗，不肯。悔改的心所以呢他们就在那个恩典的以外。我们也看到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也看到他们没有办法凭着人的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人没有办法守律法，人没有办法来行义，律法叫人看到人的本相，叫我们只有无依无靠的毫无保留的借着基督所事他的所作叫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在这里呢就是在这三章呢就是叫我们呢在另外一个角度里面来看到我们人呢不能靠我们人的任何的行为，人的义就好像破烂的衣服一样，唯有我们接上基督所做的我们才能有那个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才有那个永远的盼望所以呢我们都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的怜悯，都是恩典的，所以在十一章里面第六节也提到其实出于恩典了，就不在乎行为了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所以我们在很清楚的看到这一切都是神的怜悯，都是神所做的，人不能帮上任何的忙所以呢在十一章开始以前呢，我们在第十章那边提到以色列人他们就是说他们听见神的话，人也算他传了神的道，但是呢他们为什么还是在恩典的以外了，就是因为因着他们是一般悖逆顶嘴顽梗的一般的百姓，就是因着他们不肯相信神没有办法知道只有借着神的儿子，只有借着相信神的儿子才能有这个永远的生命，才能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呢你就看到在因着这样子的缘故在十一章一开始在人的心思里面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所以在这里就是好像 是不是说神就把那个以色列人弃绝了？因为他们不信，因为他们不肯，就是要靠自己的意，靠自己的行为，不肯相信神。那是不是因着这个原因呢？神就要把那个以色列人把他弃绝了？所以呢，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了，这里断乎没有，就是这里保罗很肯定的、很绝对的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呢接下去我们就知道保罗他自己就是一个最好的见证，因为他自己就是个以色列人，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是属便雅悯支派的，所以他是以色列人，但是呢他却是一个蒙恩的人所以呢在这里可以看到不是说就是说不是因着他们的不相信以色列人呢神就把他完全的弃绝。我们都知道啊，神跟以色列人的祖宗他所立过的约，所以呢神呢是信实的神所以在这里也这章也提到神的选召恩赐是没有后悔的所以神呢他是信实的所以呢在这里呢保罗就用他自己做了一个很好的明证，说明了神并没有弃绝以色列人。然后呢从第二节到第四节这里说到这段里面呢第二节就是说到那个以利亚的故事，然后在第二节的前面他说到神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这里提到特别提到预先所知道的，就是说当神跟以色列人的祖宗立约的时候，神是全知，他是知道，在他的预知的里面他知道他们这些的他的祖宗的后裔他们会有一天会离弃神的。但是呢是不是说神呢就把他们舍弃了弃绝了？并不是。在这里就用到一段的圣经，就是关于以利亚。我们都知道这段的历史就是在列王记上那里的，就是说到以利亚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就是那个亚哈这个娶了一个外邦的女子叫耶洗别他把很多的这个他把外邦的这个巴利偶像带到那个以色列，然后呢他还杀害耶华的那个先知所以呢那个时候当以利亚把这些的那个巴利的先知把他杀掉以后了，然后呢那耶洗别要就是说他就是要一定要把那个他说就一定要把那个以利亚也把他杀掉，所以呢就引出了这里的一段的那个一段的故事，所以呢他就说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以利亚是怎么说？他在神面前控告以色列人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说我的命。”神在那个时候在的确从外面来看，那个时候好像整个以色列人都是用着背来向着神，好像只有以利亚他是愿意站在神的那一边，但是呢神却回答，就是回答说：“我为自己留下了7000人是未曾向巴黎屈膝的。”所以在这里就说到虽然在那个环境里面呢所有人呢都离弃神背逆神，但是呢神呢是暗中的保守了，就是有7000的人他们的心是向着神的。所以在这里你就看到从这段的圣经我们就看到神那个在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就得了一个启示，在神的那个做工的法则里面呢，有一个少数人的那个原则，就是说虽然在大环境里面人是背上神的，但是呢仍然有一小，虽然七千人很少，有很少数的人他们愿意站在神的那一边。所以你就看到这里神没有弃绝以色列人，就从这两个，一方面是保罗自己的见证，另外呢就是在以利亚那个时代里面有七千人，有少数的人他们没有向巴黎屈膝，他们仍然是在这个那么困难的环境里面，他们愿意站在神的那一边。所以你就看到神的的确确的没有弃绝以色列人。所以你就看到这里是照，所以在第五节那边说到那个余数，就是这些了，就是这些的余数，这些的渔民，这些少数的人，他们愿意站在神的那边，就是在神的拣选的恩典里面，你就看到有一小群的人。所以我们也看到在恩典的里面呢，那些相信主的那些都是一些少数的人。所以在这个在神的那个做工的法则里面，我们都看到神的那个拣选，它是一个少数的那个原则。所以你就看到了从这一点上面呢，神是没有弃绝以色列人的。然后呢在这里说到这个恩典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我们知道恩典呢就是人都不需要做什么，都是神来做的。而且恩典我们也知道是人也做不了的。所以在这里说到就是说都是出恩典，不在乎行为，因为不然的话恩典呢就不是恩典了。我们知道了犹太人他们希望用自己的行为为自己所立的义，希望他们能因着人的行为以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呢神很清楚告诉我们一切都是出于恩典，人的所有都不可能叫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你看到第七节那边就说到这个事情，这是怎么样了？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着，他们所求什么？就好像前面第九第十章所说到的，他们所求的就是要求自己的义，凭自己的义来到神的面前，凭自己的行为。但是呢因着他们这样子的没有看见神的那个心意，因着他们顽梗，所以他们没有得着，唯有那些蒙拣选的人得着。所以呢你就看到就好像这七千人那些少数的人，其余的人呢都成为那些顽梗不化的。所以你就看到因着他们的顽梗不化，所以你就看到就有第八节第九节第十节这样子的一个结果。所以因此呢他们就是他们的心呢是昏迷的，眼睛也不能看见，耳朵也不能听见，直到今日。所以他们读圣经他们也没有办法明白内中有永生，因为他们顽梗的缘不是神故意让他们这样，乃是他们不愿意来拣选神，他们的不信所以你就看到那第九节就是愿他们的如果在打比就是让他们，就是有一点就好像是神就任凭他们，就是说他们的宴席变为网罗，变为欺剑，变为绊脚石所以你就看到这个网罗就是那个布就是那个抓那个飞鸟的后面的那个就是抓那个野兽的就是他们的那些宴席他们那些喜乐享用的那个东西却变成他们的一个网罗了，变成他们的那个苦楚。所以他们的眼睛呢是 昏蒙的，不得看见。啊，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腰。所以你就看到了这三节阶段呢，就是因着他们的顽梗，所以呢，你就看到他们走在这样子的一个光景的底下。所以你到了第十一节了这里我们看到第一节就是从我且说，就是从一个问题开始。然后这里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且说他们视角是要他们跌倒吗？这里的视角就是说你跌了你还可以站起来，但是呢那个跌倒了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再站起来，就是你永远的毁灭了。就是说是不是说以色列人因着他们不愿意接受这个福音，所以呢他们就永远就是毁灭了，不再被神来纪念。然后保罗在这里也说到断乎不是就是跟第一节一样的，就是说绝对不是不是就是说反倒因着他们的过失，就是他们的过失就是他们拒绝了那个福音，拒绝了我们的主，这个救恩呢就临到那个外邦人了所以你就看到在这里就是说到神的那个计划的安排就是我们都知道福音是先从那个犹太人，后是希利人你就看到本来神呢要拣选以色列人的，他们的神的目的就是要他们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就是要什么叫祭司的国度，就是说他要显出神的荣耀丰富，然后呢把外邦的人，把天下的万人带到神的面前。但是因着他们呢这因着他们不信，因着他们拒绝主，所以神呢这个恩典呢就从犹太人临到那个外邦人。所以在这个并不是神原来的安排，但是呢这些都是神的预在神的预知的里面。所以因着以色列人他们的顽梗，他们呢没有办法来进上做祭司国度的这个功用，所以神呢就把这个恩典就临到这些外邦人的身上，这个是一点。另外一点呢，就是也借着恩典临到外邦人，让外邦人得到恩典的好处，然后呢来激发这些的以色列人，叫他们能够回头。所以你就看到在十一、十二、十三的，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我们知道这个天下就是指外邦他们拒绝福音，拒绝了主，就是为了外邦人的富足。他们的缺失就是为着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我们这就是当然在到如今呢以色列人还是对神还是拒绝的但是呢有一天呢这个丰满还是要显出来的，就是说当国度开始的时候以色列人呢他这个做祭司国度这个功用就要重新再显明出来了。那个时候他们就要把万人带到基督的丰满的里面。所以呢在十三节那边提到保罗做外邦的使徒这件事情是一个荣耀的职分他把神的那个心意向外邦人来成名。所以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亲发愤，好叫他们一些人，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与神和好，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所以你就看到在这里就可以看到，就是说神不是说永远把他们丢弃的， 神，你就看到了他们，他们那个救恩临到外邦人，也是要目的，其中的目的还也是要把那个以色列人啊，激动他们，把他们带回到神的那个计划的里面去。所以你就看到啊，在这里啊，岂不是死而复生嘛？他们本来是没有希望的，但是呢，在神的永远的心意的里面，在他跟以色列人祖宗所立的约，因为他不能背负他的自己啊，他一定要完成他的定义，他怎么说他就会怎么成就啊。所以呢，在下面呢，你就看到他用了两个比喻，一个就是用了那个献祭那个新面，另外呢就是用了橄榄树这个两个例子，两个比喻第一个就是说我就是那个新面，就是献祭，就是献那个新面或是献那个初熟之物的时候你只要献一点点虽然其他的没有献在神的面前，但是呢那个也是圣洁的所以在这个就这个十六节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呢就是说全团也就圣洁了，树根若是圣洁的，树枝也是圣洁的。所以你在这里看到那个树根就是指到这个列祖，就是那个根源，就是以色列人的列祖。这个就是说到神跟以色列人那个祖宗所立的约。所以呢，就是说因着他所立的约，树枝也就圣洁了。所以你就看到，所以呢，在这里十七节也提到他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被弃绝，只是有几根的枝子被接下来了，这个就是指到以色列人的。然后呢，这个也感染的就得借在其中，这个就是指到我们外邦人的，就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子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就是说因着我们能够接上神的应许这个源头我们呢也能够蒙这个恩典了。所以在十八节那边你就不可向旧的枝子夸口，越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所以这里很清楚看到我们不是我们凭我们有什么好，这一切都是恩典，都因着那个根拖着我，就是因着神那个应许，我们接上神的应许，我们就得了这个恩典了。所以呢，所以你若说那自己被接下来是特叫我接上的，不错。他们因着不信，所以被接下来；你们因着信，所以就立得住。你们不可以自高，反要惧怕。所以你就看到你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的那个他们的结局，就是你看到他们为什么他们落到今天的那个可怜的光景，就是因为他们骄傲，他们觉得我是神的选民，我有律法，我有圣殿我有献祭，我是神的选民，我是高人一等的。他们就骄傲了，他们就是觉得我可以凭着我的行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他们呢就是暂时被神放在一边了。所以这个呢，神特别提这一点，就是要提醒我们这些外邦人，虽然我们是也感染，我们那些的我们的枝子已经被接上了神的那个应许的上面，但是呢，如果我们呢不知道这一切都是恩典的话了，我们的结局很可能就好像那些以色列人一样所以呢，你就然后呢，这里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神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所以那个关键呢，就是我们必须要借着信，常常在神的恩典的里面，神的应许的里面然后呢，在二十三节这里提到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人要被接上，因为 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这里就看到啊，神没有放弃以色列人，神因着他的应许，神不因着人的软弱，他有任何的改变他所当初所定的旨意。所以呢，另外一方面呢，你也看到神是何等的怜悯。你只要什么时候你回转相信主的话了，神就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你也看到啊，一方面看到神的怜悯，另外一方面也看到神的这个能力啊，一切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所以你就看到啊，他有这个能力可以把这些的以色列人把他重新接上去。所以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尚且立着信得接在好橄榄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又接在本树上了。所以在这里到最后这一节里面，就是24节，我们就看到就是说神能够恩典能够临到那个外邦人，我们这些野橄榄我们能够接上神的应许，神也可以把他所拣选的这些的以色列人把他重新接回到神的应许上面。那个关键是在哪里呢？就是要相信，就是要信就是说所以我想我今天就暂时讲到这里。
我觉得十一章是继续总的来是交代以色列人的在神计划中的安排。那我想表面上是从历史从过去看一直看到将来，但是实际上可能有一个目的是把以色列人作为一个样本来给教会上一堂课。那我想里面有一些的原则，好比得胜者的原则好比如果不能被神用，神会兴起另外一批，好比说在恩典的原则上不能去小看等等。那就像哥林多前书里面过去以色列的历史可以成为教会的见解，我想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当一跑上来讲保罗的时候，对保罗他是做了一个见证，我也是以色列人。但是我想我们不能光看保罗说我也是以色列人，那就说明神不弃绝以色列人。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保罗是以色列人没错，但是他成为教会的一部分了。但是以色列百姓最后将来他们被神恢复到原先的供应中，并不是教会的一部分。所以我想在这里当说我也是以色列人，那个重点还不是光以色列本身，我想那重点就是像保罗那样已经偏离神原先拣选的人，有一天按照神的拣选的定义还是可以回来。那么同样以色列人他们也是在类似的原则下面。当然这里有一个原则是神预先所知道的，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是有一点的讲究，有一点的区别这也就回到就是神旨意的一个原则。当然在之前我想第十一章还是一个把神做工的法则再次交代出来，也就是说是在恩典的法则下。那另外就是神的旨意，那么就是说如果到了这一章结尾的时候，就说一切都本于他，然后一切都依靠他，也归于他。那我想当中第二个依靠他就是这个的法则在里面，这是一个恩典的法则。所以在恩典的法则里他也叫第二十节说因为不信，然后你们是因为信，信心就是在恩典的法则下。所以他说你们也不可自高，而且呢他后面说 像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的在你在他的恩慈里。我想这也就是说，本身这一切都是在恩典的原则里。神不是说你要做一些别的事情，神向你显恩慈。神是说，你是长久在恩慈的原则里，最后你就能得到恩慈。那我想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原则。所以这里一切讲的都是恩典。包括我想第五节他说，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既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我想这里一个恩典还不光表示神恩待以色列人，那我想这里有一个的原则，神拣选的原则，除了神那边是恩典之外是神恩待人不怎么样，但是也是要人看这个拣选最后能够在余数上实现，也是要人在恩典的那些的法则上面。那我其实想另外呢，就说从神的智慧的角度，我想也是说明，也就是说神早就到最后的时候生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也就是说每一条路神早就看见了。如果以色列人听神的话，最后通过祭司的国度成立。如果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丢弃和第一节的弃绝不一回事情，丢弃就暂时放在旁边，他们被丢弃，天下就与神和好。第一个是弃绝，那是两回事，弃绝就毁灭掉了，就像失脚和跌倒是两回事。那么他们一丢弃，最后什么？最后是让外邦人，就我们这些人教会最后蒙福了，蒙福之后反过来再激励以色列人再蒙福，那也就是说一切都是在神的掌管的当中。那么我想里面有一个就是说，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富足。当我读这节的时候，反过来为什么教会不能骄傲，教会不能是对以色列人说，哎呀，好像我们怎么样？因为你一骄傲了，你一自傲，就是跑到神恩典的法则之外。因为我想，今天教会可以，以色列人犯的错，教会没有犯，教会可以比以色列人看得更清楚，有以色列人为鉴。也就是说，不光是得救，今天我们不光在得救的事上，我们因为有以色列人，我们因为以色列人的缺乏，我们得救了。今天是因为以色列人，我们更得富足了。那么，也就是说，保罗当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自己曾经作为一个以色列人，他也看到以色列人的那些的问题，所以对保罗来说，不光是得救的问题，他唯要得着基督。我想对教会来说，更是从这点来说，不能是站在一个高的一个姿态上。更何况他说乃是根托着泥。那我想当讲到根托着泥的时候，但是这个根是列祖，但这个列祖本身是跟以色列人将来应许进入国度有关，但是亚伯拉罕也是信心之父，今天我们也是站在亚伯拉罕信心之父的这个的原则上，不光亚伯拉罕是地上以色列人的头。那么再回过去，就说回到神的旨意的方面，我觉得我们可能比较也注重神预先知道会以色列人有一部分会悔改啊，预先知道这一点。那我想当我们看这里恩典的时候，或者说看后面的连续的时候，我想这一切的最后的问题的关键还是回到神的旨意。也就是连续人只是神来完成他旨意的一个方法而已。因为如果神只是为了连续人，神不需要把以色列人将来恢复在国度的当中，神要不让以色列人灭亡，只要让他们信耶稣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就可以。神没有这样做，神也知道以色列人心硬，所以说最后对神来说，他的一切的怜悯也好，他恩典也好，他最后是向着他旨意服的。也就是说他的旨意高于一切，也就是说神拣选以色列人，神预先就有这样一个计划，将来有一个国度，以色列人在国度当中来扮演主要的角色。当然在旧约的时候，如果以色列人听话了，可以历史可以有另外一个发展，但是我想神预先他就知道这一切。但是也就是说 最后不光是为了连续人，让人得一点好处，让人不下地狱而已。神当初定规有这个国度，这个国度一定会实现。那就像我总是有这个感觉，神拣选，没错，神没有拣选天使，神拣选的是人。神让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为什么？因为神人在神的手中是一个器皿，为了完成神的目的的。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在看恩典的时候，看拣选的时候，他这里是讲神弃绝他的百姓吗？没有，这是他的百姓。然后他说我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所以说神最后的目的还是为了他自己，为了他的旨意的能够来成就。
我想交通什么了？我想起一件事情，就是说，也是在我刚信主不久的时候，我跟同事传福音，然后那个同事呢，他以前读过圣经，所以他就给我问了一个这样的问题，他说，整本圣经一大部分都是讲以色列，然后以色列被称为神的子民，不是我们哈。然后呢，神只跟以色列立了律法，也没有跟我们。所以你说叫我去信这个圣经上记载的那个神，这等于是我们已经明显的把我们看成第三公民了，就是好像不是亲生的。你还要去信这个，他当时就跟我这样子说，哎呀，我当时被他这样一讲的那个，哎呀，堵住了，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你知道吗？那我那个时候那个，因为圣经也不是很熟，那我说就跟他讲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比喻，我说你不能说是，比如说你的父亲对你不好，你不能说这个父亲有什么好相信他的。还叫他父亲，我去叫另外一个，但那个不是你的父亲，对不对？我说我是这样认为的，我是这样看待的。我说呢，是以色列人呢，是神，因为主耶稣是从以色列的犹太支派出来的。我说这是神的拣选，是没错，好像他们是亲生的儿子一样。但是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那些野孩子。就是流浪的那个无家可归的那个流浪儿乞丐。我说呢，后来呢就碰到一个非常慈爱的父亲，就把我们收留了。那收留了以后呢，这个父亲呢又很公义，又生怕这个被收留的孩子觉得你偏心，我是你收留的，你肯定不爱我。所以呢，这个慈爱的父亲呢，就对自己的亲生的孩子呢就更加严格，对自己领养的呢好像要多一点的关心，要宠爱，免得你说我偏心。所以我好像就这样，所以呢，所以神就，我说这个父亲哈，我说这个神呢就对我们是特别的关爱，特别的偏心一样的。结果到一个程度呢，那个亲生的儿子呢还很嫉妒，说我是你亲生的，你为什么对他更好，为什么对我不好？所以还很生气，好像很不那个。那我就这样说，那我的目的是什么呢？我说目的呢，实际上呢，就是让我们这些被领养的孩子啊，要更多的体贴父亲的心。父亲不是不爱亲生的孩子，父亲是怕你受伤害。所以呢，我们更应该多体贴父亲的心，就是要，哎呀，父亲还是爱他自己的孩子的，所以我们要对他自己的孩子呢，还是说你不要以为那个父亲不爱你啊，也是爱你的啊，或者说你是在父亲就是你更做的那个孝顺啊，父亲哈，就是让父亲啊，让这里就看到两次讲激动他们发愤，我就在想怎么个激动法，怎么能让他们发愤？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就是可以想象的，就是我们这些被收养的孩子，然后对父亲呢、啊、就是哎呀百依百顺，很顺从他，然后呢很体贴父亲的心意，你就会激动他。你说我自己我怎么就没有这样的心像父亲呢，对不对？这就激动，激动绝对不是说你看父亲不爱你吧， 你看是不是就爱我。那这里也说了，其实这里说那个信的哈，我就刚刚看这个哈，他说十八节，他说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就说你的领养的不要跟亲生的夸口。若是夸口，我们跳一下哈，就十九，你若说那枝子被车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这个好像事实是这样，以色列被摘下来把我接上去，对不对？不错，这里也承认你这是对的，但是不是因为你特别，不是因为你比他更好，乃是因为什么？因为信，乃是因为信。他们被摘下来，他们不信，所以被摘下来。你呢，再上去，你放上去，是因为你信。所以呢，关键是因为信，而且关键这个信呢，还不是你还不要说，哎呀，哎，就是啊，那我就有信啊，你就没有信啊，我就比你强啊，也不是。其实关键还在那个信的是谁，是信的那个神 promise。他的信实，这你只要信靠我，我就怎么怎么的，这是他说了，就是说，就像那个父亲，就是说，只要你顺从，依靠我，啊，都不要去离开我，不要远离我，我就是领养的，我也当亲生的一样，就是这样，你信他是信实这样说了，所以这里就带出来，就是说。不要骄傲，不要自夸，因为以色列跌倒，其实他也是骄傲，我们就不要重蹈他们的旧辙了。所以呢，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所以那后面就讲的就更清楚，那个这里二十三节说，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这个若不是长久不信，我自己这样想，因为是双重否定等于很肯定，那或者说双重肯定，就是说若他们稍后还是会信的，这不要很长时间，要时间来得及，对不对？不是长时间不信，就是稍后他们还是会信的话，那么呢还是要被接上。什么道理呢？因为你的野的橄榄都会接上去，这个二十四，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尚且捏着信的接在好的橄榄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呢？我这里呢，我就想到我弟媳不是肾坏掉了吗？现在在血透嘛，那在等肾，要换肾嘛。那等换肾呢，你知道那个肾如果不对，你换上去其实没有多大用，因为异体排斥的作用非常非常大，你要吃，一直要吃药吃的那个实际上更危险。所以呢一直要等那个，最好是家里人的肾，就是同枝子，就我就想到这个，你自己家里人的肾，因为都是同本树上的本一个那个基因的，你接上去就没有那么重的严重的排体。所以这里讲逆着性，我们是野橄榄，是本来这个肾是不配的，是逆着性，你放上去就是要异地排斥的，尚且神还让你接上，那更何况他们如果这个本书的机子接上去，其实他后面一接上去，他比我绝对不是不冷不热的，他一旦接上去绝对是很绝对了。所以就是让我看到，这是这里神非常的恩待我们外邦人，他是那样子不惜自己的子民，自己原来的 promise 那个应许，跟他祖先的应许，留着这么长时间，受那么多的误会也好，其实以色列对神实在是有很大的误会。我记得我看了一个带子，是讲那个犹太人的，那特别是从那个二战下来的，他当了信了主，然后就在讲他信主的 struggle， 那个挣扎到一个什么程度。他说他因为就在那个纳粹那个是纳粹吧，反正就是杀他们的时候，他们整个在他们的就是知道是基督教，就是那个杀死了他们的那个所谓的基督教，那个杀死了他们那个，所以他因为他们杀的理由就是说，因为你们杀死了我们的主耶稣， 所以我们要把你们杀死。就结果就是弄的这个仇恨，所以那个以色列人就在说他信主是非常非常非常 struggle， 整个家里都是很那个，因为等于是你违背祖先的那个一样的。到后来当然是神的恩典，就是那个，所以我就看到是神实在是爱我们，我们要怎么样的体贴父神的心，让他心愿早日的成全，就是。我交通这
里。这一章是从第九章第十一章带出来的另外一个问题了。那个问题就是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你看保罗的回答断乎没有。你一看这一句，不晓得你有没有联想到，在以前几章保罗也用过这样的很绝对的口气，绝对没有，绝对不可绝对不是。十一节也有一个断乎不是啊。如果你看Darby 的翻译看NIV 也好，看其他的英文版本也好，他们翻出来的虽然不一样，我们这比较接近断乎不可、断乎不能、断乎不是。第三章是这样，第六章也有，第九章也有。如果我没有数错的话，这里就是第六、第七两次。这样用这个词，这个词用英文翻出来，可以说 ，may it never be, far be the thought, not at all, certainly not, by no means， 都是很，你一听，你就不用再问下去了。神弃绝他的百姓吗？没有可能啊，绝对不是了。就慢慢下面保罗就讲出来了。刚才已经这一章的内容大家都交通了，所以我不重复。我是留意到在这几章里面你有没有留意很特别的，保罗用以色列这个名词，没有用犹太人，有用犹太人的名字，但是一切都是以色列人。我看了一本参考书，以色列这个名字在罗马书出现了14次，但是在其他的保罗的书信里面只用了6次，临前、临后、以弗所、腓立比、加拉太几卷书，雅各书也有用过一次。我们现在都喜欢用犹太人，但是以色列，我想保罗在讲到在福音里边以色列人的那一份，在神的旨意里边，神要在以色列人身上要做的那一份是很特别的，比较他要好像要突出这一点。当然你知道以色列那个名字是从哪里来了，就是雅各跟天使睡觉以后就改了这个名字这个当然是看见神的拣选，那个神应许的承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这样下来的。但是雅各神说你以后叫做以色列，讲到是他在神的拣选里面的那个特别的地位，这个是恩典。刚才弟兄交通也提了不少恩典的原则，什么恩典？拣选的恩典，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不凭着你怎么样去求， 是看你拣选的恩典你要不要，神是这样的拣选，神是这样的定规，你要吗你就用心接过来就是了。以色列人就在恩典以外坠落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要了啊，这个啊，大家交通也提过一点，所以啊，以色列这个名字在神的啊拣选的恩典里边是很宝贝的，很宝贝的。所以保罗也一直就用以色列这个名字来用。那怎么样连上啊罗马书那个主题呢？我们一直想啊讲那个罗马书前面第一章。就说到啊，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啊，在福音里面，那个你看见那个涵盖的那个范围呢，就是啊，犹太人、以色列人、外邦人、希利尼人，但是这两种的人呢，怎么样？会调和在一起了，他们永远到如今都是地道的犹太人，就瞧不起那个外邦人。在如果你不是在救恩里边来看，这两批的人就永远不能调和在一起。但是在什么地方，他们在这如果是神是爱所有的人，那么。这两批的人怎么样可以放在一起了？你看，就是只有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就是怎么样可以把他们带到基督里，当然就是福音了。所以福音就是神的大能，就是这样来的。所以这里今天本来是停在交通是停在20节，但是25节你看到25节、26节你就看到了。当外邦人的数目填满的时候，以色列人全家就得救。这个就把神的旨意带出来了。我们刚刚在礼拜六那个分享聚会的时候，那个见证的火炬最后一章有这么一句话，他说：然而福音的信息不仅是指个人的得救，也包括教会和神的恩典，神的旨意，教会和神的旨意。然后另外有一句，神旨意的成全是在教会。如果忘记了教会，我们就只传了一半福音，一半，剩下的只有一半，因为是神的。旨意要是在乎教会，在教会里边没有外邦人的份的话，那个就不是救恩了，也不是完全全备的福音了。所以你看就是这样，神就在他的拯救里边，在他的拣选的恩典里边，就已经为那个暂时被义。还不肯接受他救恩的那个以色列人，他的选民不错，是他拣选的，他们当时不要的时候，就让救恩就是临到外邦人，神的大能就在哪里显出来。如果不是神这样的安排，到如今我们这一批人还是在神的救恩以外，就谈不到神的旨意，也谈不到可以有成全的一天。所以我们就是将那个以色列人的那个所处的地位，他们那个半的角石在福音里面的就是这样，因着这样福音领导外邦人，这样在基督里面，就不管你是以色列人也好，不管你是外邦人也好，都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面，当然就有一天，这个教会就把神的旨意来成全，这样就是连到，把 把它连到这个书卷的这一卷书里边的那个主题那里。所以不要把这三章、九章、十章、十一章把它独立起来交通。多半我们都是这样，把它好像为啊十二章第一节就一带到第八章最后哪里啊也可以啦。好像那个这卷书的那个主要的内容都包括在里边，没有圣灵的启示，在这三章里边也有很重的分量在哪里的。
我想我们读到第十一章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看到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就是第十一章里边。为什么保罗突然一下会把以色列人在神面前承受救恩的这一个事实好像作为一个重点摆在那里呢？如果我们稍微多注意一点点里面所提到的事情，你会发觉保罗在圣灵的引导底下提出这个问题呢，是把前面几乎可以说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八章里边所提到的几件事情都全部包括在里头来做一个总的解说。我们留意到第十章末了就说到以色列人他们的在神面前就成了悖逆顽梗的百姓。那么这个事情一摆出来，好像就牵涉到神在旧约的里头做了那么许许多多的工作，好像就等于零了。那然后呢，到了新约，神的救恩显明，说是恩典摆在那里，所有信的人都能得着。但是呢，犹太人就是不肯相信。那这里面就包括了一个好大的矛盾。那个矛盾是什么呢？在旧约的日子的时候，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神也明明的说出他们在神面前被拣选是为了一个目的而设立的，那个目的就是要用作他们做一个祭司的国度，然后要把列国都带回到神的面前来。那如果我们看到这神拣选以色列的时候神的那一个心思呢，那这个事情就很非常的不得了了。这个给看作祭司国度的以色列，那现在他不但是没有能显出他能做祭司国度的那个功用，相反的还在那里好像站在与神对立的那个地位上面来与神顶撞。那又碰到另外一个问题出来了，那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八章里头我们提到也刚提刚刚读读过不久，那就是神的预定，神拣选人是根据他的预定。那么摆出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在旧约里头被拣选也是根据神的预定。那么现在以色列人来到新约的时候呢， 好像神对他们那个预定是完全不发生果效。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一两方面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个难处了。神怎么来说明这些事情呢？那这个事情有没有能回转的可能呢？如果能回转过来的时候，那个条件又是什么呢？你不去解决它，它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你当你一面对着它的时候，你就说非解决不可。但是你要非解决不可，你怎么解决呢？因为这里摆出的那个问题啊，原谅我这样说了，跟我们的主要钉十字架所引出的矛盾是一样那么重的。不钉十字架不行，钉十字架又很难解说，又不是他犯罪，你怎么叫钉他十字架呢？但你不钉他十字架，人的罪在神面前要解决根本就没有路。但是我们感谢我们的神，虽然我们今天没有看到十一章的末了，如果看到十一章的末了，我们就看到圣灵在那里说出的几句话，就是把这几个问题整个的包括在这里头。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因为他在罗马书里头非常明显给我们看到神他整个的那个恢复的工作，那个次序是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那这一点是非常肯定的。那换句话来说，神做工的次序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并不等于说神只做希利犹太人的那一个救拯救而不管其他，不，全人类都在神的那个眼睛的注视的底下，但是神在执行这一个救赎的工作的时候，他那个次序是先在犹太人中间做，然后借着犹太人来扩充到所有的地上的人。那如果在旧约里边以色列人能跟得上神的那个心思的话，那事情就应该是这样。但是因为以色列人跟不上神的心思，那所以他们祭司的国度的功用显不出来。那引出这个问题就是说，那神救赎的工作要不要继续进行？如果不要继续进行的话，那神在救援的里面所做的许许多多的公司白做，那神怎么算得算是一个全知的神呢？如果神要继续的做下去，那以色列人不起作用，那怎么办呢？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当我们稍微留意到神一直交通下来的时候，就让我们看到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这个严肃的问题在旧约的时候神没有说的那么清楚，但是来到新约的时候，那神就把那个话说得很清楚。弟兄姊妹都记得，神在选召以色列人做祭司的国度的时候的话，我们上次好像特别也提了，你们要实在听从我的约，遵行我的道，那我就叫你们做圣洁的国民，你们就要成为祭司的国度。弟兄姊妹，你记得那一段的历史的时候，你很清楚的看到神拣选以色列民 是没有难处的。但是以色列民能不能显明神拣选的目的呢？是有条件的。不是说神拣选了以色列，所以以色列很自然就成了祭司的国度。不，以色列必须先看到神拣选我们要站在祭司的国度这一个地位上面来显明神拯救的功用。但是我们怎么能站在那个地位上呢？那我们必须要听从神的话，必须要根据神自己的权柄来行走。那当我们这样的来跟随神的时候，神那一个就是祭司的国度的应许就产生功用在我们的身上。那弟兄姊妹们，那我们用新约的话来讲，那这段话是什么意思？那这段不是很清楚，就是说选召的恩典是在乎神，得着享用那个选召的恩典就在乎信。虽然在旧约的时候没有用新约的话来这样来发表，但是当我们回到新约里头来看的时候，我们很清楚就看到这一个。所以罗马书里面就说到了以色列人他们走错了路是什么呢？他们认为我们做一些外面的事情做好了，神就在我们身上有路了，我们也就能成就神所托付的了。但结果神的话就告诉说，他们是有热心，但是结果不是凭着真知识。但是问题又来了，但是神拣选他们的了，那就碰到那个预定的问题来了，是神拣选他们出来的了，不是以色列自己要求说我要做祭司的国度，是神呢，你要我们做祭司的国度，是你拣选我们出来的了。我们感谢神，你仍然回到罗马书第八章上头，你非常清楚也能看见，他们如果能按照神这个选召，就是神这一个预定来活出他们祭司的国度呢，不是因为神对他们的拣选，而是在他们接受神那个拣选，用信心来跟上神的呼召。那因此我们就又回到第八章里边去注意到那个预定和预知和预定的那个问题了。神说是我预定拣选 Jeffrey 做基督徒，那 Jeffrey 要不做基督徒都不行，但是不是这样。因为神在拣选 Jeffrey 做基督徒的时候，他就已经是看到 Jeffrey 这一个人，他会接受他的儿子做他的救主，这个是他的预知。他预先知道这样的一个事情，他就定下了这样的人就在神的救恩的里头。好了，那现在回到十一章，我们来说，保罗就提到，人在会就提出这个问题来了。 以色列人是神拣选的，现在以色列人赶不上，成了顶嘴的百姓，悖逆的百姓，他们在神面前，神要不要他们？神如果不要他们的话，神算不算是信实的神？感谢主，我们在这里你很清楚地看到，保罗就说到，神拣选是拣选整个的以色列，但是不是说整个的以色列，每一个人来说，每个人都被神选上呢？显然就不是了。我们从旧约的历史也好，看这里头所引的例子来说，我们也看到了。如果保罗按照他本人来说，他没有遇见主以前，他是抵挡主的。但是主就知道，他虽然现在抵挡我，但是当他与我相遇的时候，他会改变。所以保罗是被神预定要成为属神的人的。但是你说扫罗这个人是很特殊，他个人的事情不能做准，那不做准就看以利亚了。以利亚的时候，整个以色列多少人不知道多少人，但是在以色列人那一个时候有7000人，老早就给神看见，预先的知道他们会站在神的一边的，神就预定，就定下了这一批人是与主站立在一起的。所以当以利亚在那里说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神说没有，除了你以外我还有7000人，你没有看见，但是我看见。但弟兄姊妹，你能说这7000人就等于以色列全体人吗？显然就不是，是以色列当中的少数。所以那里就提出一个愚民的那个问题。那这个愚民的问题也很清楚地给我们留意到，预知来决定预定是有一个很明显的条件在那里管理做的。那个条件是什么？相信。我们感谢我们的主。那所以到了第11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保罗提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把整个的问题摆得很清楚了。神对以色列的拣选是整体，但是能接受神那个选召的人是以色列人当中的少数。那为什么呢？这里头有一句话是非常清楚的，因为他们被拣选是因为恩典。上头一个解说是就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如果根据他们做了什么而被拣选，那这个不是恩典。我们读第4章的时候也已经弄清楚这一点了。如果你因为做了一些事情而得着一些个回报来显明你做的对，这个不是恩典。这个说的严格一点，就是说这个是报酬。如果说的文雅一点，说这个是赏赐。赏赐也是根据你做了什么嘛。但是现在神说 在拣选的当中，不是根据你做了什么，乃是根据你用什么态度来看神，乃是看你站在哪一个位置来对待神。你做什么，这个不在那一个范围里。虽然神给我们看到一个蒙拣选以后的人，他们在该做什么的事情上要有学习，但是你在入门的那一个点上，神说不是根据你做了什么，乃是根据神的恩典。恩典就是白白赐给的，只因为你拣选，神就白白的赐给你。不管你实在的原来的光景是怎样，像保罗起初抵挡神到了那厉害的那个地步，我按照人的眼光来看，就说这样的人怎么还值得拣选。感谢神，因为他选召人的时候是在恩典里面去做的工，而不是在根据人做了什么而决定他配不配得拣选。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所以来到第十一章，我们读到第十一章的时候，好，虽然好像说到一些好像零零碎碎的事情，关乎以色列人在神面前那个地位的问题，但事实上在那里借着以色列人来所经历的事情，来回答了在救恩的里边所摆出来的几个很原则性的问题。一个就是因信进入神的救恩，一个就是在神的恩典里面进入救恩，一个就是神的那个神那个预神那个预定是怎样的执行。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所以当我们读到的十一章的时候，我们实在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圣灵用着保罗说出他个人的经历，说出以色列的历史，来印证了人在神面前蒙恩心思上的几个难处，神怎么去把它解决的。这些都是人心思里头的难处，但是感谢神，神说他用实际的工作，神自己手中所做的，来除掉人心思上头的阻碍。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然后再引到弟兄们都交通到了那个树枝的那个也橄榄接上树枝的那个问题，这个也实在是给我们很清楚的。再加重一点，就注意到因信而接受神的那个救赎的恩典。你是野橄榄，你凭什么能接到那个真橄榄的那个供养？圣灵的话说得很清楚，以色列人是因为不信而给遮下来，而我们是因着信而给接上去，又回到最基本的那个事实的上面。那个UC Berkeley 那个教授发现 发生最大的那个宇宙中间推动的那个，人家访问他的时候，一个回答很有意思，也解决我一个心思上的问题，有点相似这一个。许多人平常不肯相信，他相信神或者相信主的所做的，他说其实你们都是说而已啊，他所说多的有看不见，有听不到，也摸不着，那这个的确很难叫人去领会。你怎么叫人摸得着？你怎么叫人听得见？你怎么叫人看得懂？那是感谢神，这一个发现黑洞的人，他在解说那个黑洞的时候，就说了，看看那个姊妹有什么要帮助吗？他说，人家问什么叫做黑洞，他说不知道。那黑洞究竟是什么东西？他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现在呢，他们就叫这个黑洞叫做暗物质。什么叫做暗物质的理由？人家又问，暗物质就是看不见、摸不到、接触不来，但是你有知道它是很实际的存在的，所以那个叫做暗物质。那这个也许很新的科学上的名词吧。他稍微说一说，他是什么回事？他说在黑洞里头，他就是个很大漩涡，那个转的那个速度很快，比光速还快，所以光也都不能透过它，所以是黑了。但是他说那从数据上面就领会到有这么一个东西。那你看得见吗？看不见。你摸得到吗？摸不到。你领会得来吗？你可以这样想，但是你怎么去证实它？这个就碰到现在人来到神的面前，也就是这样。人常常以为神我不是怎么样，但感谢主，主说你用信心你就可以接触到它。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十一章好像很零碎的说到以色列的在救恩里面的那个所在的地位和他们的经历，但是很具体的一个事情在那里很明确很清楚的给我们解说了什么叫做因信进入神的救恩。我们感谢我们的主。